这位两位非常善良的弟兄，但我现在要来做坏人了，因为如果您只听见赞美的话，你们大概不会学习多少，所以我要讲一点批评的话，叫你们多有学习。抱歉弟兄们，我在那里听你们今天晚上的应考，当然有一些事的确是需要改进，就是你们的陈明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不在意这个口才或者你的个人的魅力或者是演说的才能，我们并不需要你们要有这个参加演说俱乐部来改进你们的演说的能力，但是我盼望众圣徒都能成为神的伸言者，好为神说话，甚至将主自己说出来，好把生命与亮光供应给听见的人。所以讲得清楚是很重要的，你怎么样传达是很重要的。今天晚上举例而言，头几位我听见的姊妹们，我其实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也许你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但我搞不大清楚，我不确定到底是英文还是中文还是西班牙文交杂的英文，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所以你们有几个很明显英文不是你们的母语，但我要鼓励那些母语不是英语的要好好的加强英语，当你们在这里的时候你们当然要加强英语，你们到西班牙去就加强你们的西班牙语，是众人都能知道你们到底在讲什么。改进是什么意思呢？不仅是你的词汇，还有你怎么发音，你怎么能够清楚的讲一个字，所以我们知道你到底在讲哪个字。有些姊妹们，你们在讲的时候好像在唱歌一样，好像在是鸟叫，非常的愉悦，好像是鸟鸣，但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我在说也许其他人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但我实在听不懂。我建议你不要鸟鸣，你可以伸言吗？你若是能够讲得慢一点，这是很有帮助的。有的时候你说呢，有些口急的人怎么办呢？事实上当有人口急的时候，我们反而听得更仔细了，因为话讲得慢，一个字一个字出来，所以每个字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但是你如果只是像鸟叫一样，就连最重大的真理也可能丧失了。还有你们有些人，你们脸部的表情在讲话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你很恨我一样。还有一些弟兄讲话的时候，他的嘴巴动得比脑子动转得还快，他的脑子已经跟不上他的舌头了。我在这里不是要暴露这些亲爱的学员们，但是当李弟兄站在这里的时候，他是相当注意这些事，他的确是，他帮助我们不是要成为超级的演说家，但是要成为真实的合适的伸言者，在聚会中供应基督是借着我们的伸言，所以说话是我们侍奉一个重大的部分，在我们聚会生活、教会生活、福音生活当中一个重大的部分。所以如何能够讲得清楚，是你需要竭力操练的。虽然你那里有说话里面的有实质，但是你还需要改进你的传达、你的表达，稍微慢一点。有些人可能音调要低八度，无论如何你要讲得清楚。李弟兄说不要顾到你的喉咙，要顾到我们的耳朵，要同情这些听众的耳朵。现在我们仍然要讲荆棘，这意思就是荆棘是一件重要的事。在这一次训练中，事实上今天晚上我们来到第四个
结晶。
但我们要讲到荆棘一个非常特别的方面，就是团体的荆棘。荆棘这件事我该怎么说呢？对我来说是非常的甘甜。摩西的一生可以分成四段四十年的期间，三段四十年。第一段是属世的训练，受到这个埃及专家式的训练，满了属人天然的能力。他觉得他已经准备好了，可以来做神的工，来拯救神的子民。他却没有领悟，他只不过是受了他应当受的训练。我们艾弟兄已经很清楚地讲了，我也是完全同意，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这山上的样式，能够如此清楚地向以色列子民传讲，甚至像这些工人，有些这些领头的工人，该怎么盖造这一部分，盖造帐幕的那一部分。他受过关于建造建筑方面的训练，所以他有这方面的知识，还有能够带两三百万的以色列人进到旷野，他是他们的统帅。这需要有何等组织的技术技巧，他还需要与这些敌人征战，他有何等的军事训，受过何等的军事训练等等的训练，所以他的确需要这些训练。但是这些训练若是没有被致死，是没有任何用处的，除非能够经过死和复活才能有用处。所以摩西是在旧约中这个神对付天然的人的一个模型，变化人，至终呢使他成为一个得被成全的神的仆人。在圣经当中，在旧约当中，没有谁比摩西是更重要的一个仆人了。这是头四十年。第二个四十年，他是在旷野的背面，在那里只有几节经节说到他，意思大概是那四十年是相当的无聊，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每天就是在那里牧羊，是在旷野的背面牧羊，这是神主宰的训练。我知道有许多年轻的弟兄们，他们冲出全人间训练之后，他们也觉得自己预备好了，交给我吧。但他们真正需要的就是立刻被摆在冰箱里。有的时候我也这样做，他们在那里尖叫说，我从全时间训练毕业了，你怎么敢这样对我呢？但经过四十年埃及的学习之后，你需要四十年的冰箱经历，在旷野的背面的经历，直到你一切天然的能力都枯干了，都被剥夺了，都被神自己挪去了。然后就有荆棘的，就有神在荆棘中的显现，像这个人在荆棘中显现。这个人现在被破碎了，他认为自己八十年如同死了一样，八十岁如同死了一样，他觉得他一生已经结束了。现在神向这个人显现，他是作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向这人显现，意思就是神对他乃是复活的神。这位复活的神呼召这个人，在荆棘丛中呼召这个人。好，现在我们继续。然后在这呼召之后还有四十年，就是对神真正的侍奉。摩西 在神的家中忠信，没有谁像他一样。他在那里服侍百姓，他做神的工，直到一个地步，甚至帐幕也建造起来了，祭司体系也得以完成，也得以建立。神所嘱咐命令他或启示给他的一切事物，在山上启示给他的一切事物都完成了。在这个时候，大概就是120岁的时候，这个摩西他说了，他为以色列人祝福，这是今天晚上信息的头两节经节。第一处说以下是，这是生命记33章1节还有16节，以下是神人摩西死前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40年之后，这个人已经成为，或者说现在被称为神人，就是也就是新约就是旧约中的神人，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神人。然后这里说，摩西说，住在荆棘中者的喜悦。所以在40岁的时候，荆棘也在那里，也是的确是满了刺，但是他自己完全不知道。然后80岁的时候呢，这个荆棘其中有火在焚烧。现在到了120岁了，他说那位住在荆棘中者，我们今天晚上会看见我应该说摩西很可能在里面有一个双重的感觉。第一，这个住在荆棘中者实在就是说到与他同在的神，他就是那丛荆棘。摩西领悟到在经过那40年在旷野，他只不过就是一丛荆棘，但是这个火焰在他里面焚烧，这火在他里面烧着，而这焚烧的源头就是神自己。到了120岁了，接近他要离世的时候，他再次论到住在荆棘中者，我们今天晚上就会看见另一种的感觉。摩西一定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他也领悟到耶和华住在其中的主，住在其中的这丛荆棘不仅仅是他自己，现在也必定是整个神的子民，也就是整个的以色列国。因为到这个时候帐幕已经建立起来了，云彩在其上，荣耀在其中。在夜间不仅有云彩覆罩的这整个帐幕，还有火在这云彩中焚烧，所以这里有火的，在夜间有火的样子，直到早晨。这是一幅非常清楚的图画，给我们看见荆棘，是不是呢？这丛荆棘里面 在外面，在里面都有火在焚烧，就是在这帐幕中焚烧。而帐幕是表征以色列子以色列民，帐幕乃是神的家，但事实上神真正的家乃是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神自己作为火，是安息于住在覆罩覆盖的，将他自己放在这，也驻留于这个帐幕中。这意思就是他是驻留与以色列人同在。我们相信在这个时候摩西的领悟比四十年前要多出许多，他不再仅仅是那不再仅仅是个人的荆棘，他只不过是这以色列人中的一个，神的子民中的一个，而神真正所要的乃是一个团体的荆棘。我觉得今天晚上我要照着纲要来讲，然后也许会着重的强调一些点，然后我提出了五个问题来帮助你们研读。我觉得这五个问题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内容，可以帮助你们进入这一篇纲要或这一段话。我首先所要做的就是要来鼓励你们众人要读圣经研读注解。所以爸弟兄宣布会有一个出埃及记的特殊的版本，里面就有圣经的经文还有注解，你不需要带那个整本的圣经，你只需要带这本薄薄的出埃及记。但也许你买了之后却没有读，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很快的要跟你们一同来看一个注解。事实上这个注解就涵盖了这篇信息的核心负担的核心，这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二节注解二。哦，顺带一提，请听，在圣经为美国最近我们是接到了许许多多非常很多感激的人的信件，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些信件是如潮水般涌来。里面有些人有，其中有一个人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些评论，他说他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用这个什么什么圣经的国际版本，但是他不知道这圣经到底在讲什么。然后他收到一本恢复本圣经，他说现在他是手绝不离这本恢复本圣经，他说好像仿佛有一位神学家站在他旁边一样，一直跟他解释这新约里的话。他说每一次我打开这本恢复本圣经我就开始流泪，他说了好几次。所以我相信他不是编造的或者是情绪的这个发表而已，他是满了感谢，他接受了太多，他从这本圣经得到了许多。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我们手中的是什么吗？有的时候我们却忘记了。所以现在我要用这个注解来讲这篇信息，不要担心，我会准时的讲完这篇信息。这里说火焰是指神圣别的荣耀，这荣耀不许堕落的人直接接触做生命树的神，这在纲要中会讲到。按照创世纪三章十七至十九节，荆棘是因人的罪所招来咒诅的一部分，因此荆棘象征在咒诅下堕落的人。在这里的荆棘代表摩西自己这蒙救赎的罪人，在荆棘中焚烧的火焰表征蒙神呼召的摩西。 虽然是在神咒诅之下的罪人，这神圣名的荣耀却在他里面，且在他身上焚烧。对摩西而言，在120岁的时候，他能够有这样甜美的回忆，想起40年前有一天，他遇见了这位住在荆棘中者，这对他是有极大的意义。这是提醒他，摩西，不要忘记，你不过是一个在咒诅之下的罪人。今天若是没有我的救赎，你仍然是一个受咒诅的罪人。但是我的救赎已经叫你，叫我能够住在你里面，能够做你的一切，做你的源头，供应的源头，能够满足你一切的需要。这实在是了不起，这是之所以可能，乃因基督的救赎满足了神圣别的要求，而除去了咒诅，让神圣的火纳灵得以眷临并内住于荆棘蒙救赎的罪人。弟兄姊妹们，如果有什么事会叫你流泪，我说这应该就是我们不仅是一个罪人蒙主恩，我们乃是荆棘，有着是作为火的神居住其中。我们怎么配得这个呢？这件事怎么能发生呢？你若记得你之前是在什么境地，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现在领悟这位荣耀的神拣选了你，呼召了你，并且决定要住在你里面，要眷临你，甚至住在你里面，在你身上，这是何等的怜悯，何等的恩典。难怪摩西没有办法忘记这个经历。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这指明神自己不是摩西要做焚烧的燃料。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讲的很多了，摩西只是一个器皿，一个通道，通过他神圣别的荣耀得以显明。我非常喜欢4:7，我相信保罗从某个角度来说可以说是新约的摩西，他是在新约中神重用的一个仆人。他有一段平行的话语，或者说在他的话语中有一段平行的图画，是跟摩西的这个荆棘有关的，就是4:7，但我们有着宝贝在这瓦器里。他永远没有忘记，我们也不该忘记，我们不过是无用的脆弱的器皿，本来是要注定要毁坏的器皿，或者本来应该毁坏的器皿，但是因着神的主宰，我们成了尊贵的器皿。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是瓦器，神居然拣选瓦器来将他自己在基督里作为这宝贝放在其中。就好像这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我们想一想，神居然会选择住在荆棘中，同样的这样的思想实在是可畏，居然宇宙中的至大者能够住在这个瓦器里。按照生命记33:16，这荆棘是神的居所，因着神团体的子民是他实际的居所，这还是荆棘也是指神所救赎的人团体的实体。 所以这里立刻告诉我们，荆棘不仅是个人，这荆棘因着神居住于其中，乃是神的居所，因此是神团体的子民。当那象征以色列人做神居所的帐幕建造起来之后，夜间神的荣耀的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火在帐幕以上焚烧，表征以色列人是团体焚烧的荆棘。召会做神的居所也是焚烧的荆棘。我们都知道神以色列人的整个历史乃是预指预表在新约中召会的道路，所以今天的召会就是那焚烧的荆棘，三一神在蒙救赎的人里面和身上焚烧，这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集体而言，我们已经成了新约的荆棘，三一神喜悦居住于其中，借着神圣别烈火的焚烧，从前被咒诅而蒙了救赎的荆棘变化成为神的居所。所以在这火进到荆棘中之后，这火就在那里焚烧。这火不仅是那燃料的源头，这是焚烧的源头，这火也在做一个工作，就是借着焚烧的过程焚烧。这火在那里不断的焚烧，就将它的素质它的元素焚烧到这荆棘里面。你回想摩西四十昼四十夜在神的山上，没有食物，没有水喝，在那里接受神的说话，在那里写将神的十条诫命写在石板上。我不记得在哪里有一处注解，以弟兄这样说，如果你看看那幅图画，你就领悟到神的头一个目标甚至不是对摩西说话，神的头一个工作和目标就是将他自己焚烧到摩西身上，要将他的圣别、他的荣耀、他的公义，就是他的素质焚烧分赐到摩西身上，四十昼四十夜之久。所以当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的脸面发光，他需要放一个帕子在他脸上，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办法直接观看。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那里流露神，在那里反照神，他在那里照耀神，就是将神烧到他里面的自己能够从摩西身上出来，就以光的形式从他脸面照耀出来。这乃是神第一个意愿，就是将他自己做到摩西身上，烧到摩西里面，然后他才对摩西说到许多的事物。这就是神的经纶，这是这个注解的最后一句话。你看见神的经纶了吗？今天晚上你看见神的经纶了吗？这就是神的经纶。那个火在荆棘里的焚烧做什么呢？在这受蒙救赎的荆棘里焚烧，第一，圣别、纯化、纯净，没有什么像火一样能够纯净，也能够炼净，并且变化，至终它要融化这荆棘。这一切都是新约的词汇，但是都在那一小小的一幅荆棘的图画里给我们看见。首先是在摩西个人身上，然后是在神的整个子民身上。这一切都说出我们今日作为 新约信徒个人一面的经历，也作为新约召会在神面前团体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就个人而言都是摩西，就个人的荆棘，然后地方召会也是团体的荆棘，在团体的荆棘中有着神圣的火居住。所以现在信息你们已经接受了这篇信息了，现在我们来讲纲要。阿们。第一大点，在神眼中摩西是三一神所烧着的荆棘。你是这样的荆棘吗？在里面有没有东西在焚烧啊？我们的神是焚烧的烈火。就个人而言，我们都是今日的摩西，但我们也是作为团体荆棘之召会的一部分。第一重点，神呼召摩西时，摩西看见烧着荆棘的大异象。我们曾经是创世纪三章中受咒诅的荆棘，但在出埃及三章里，我们是蒙了救赎的荆棘。神蒙神救赎的荆棘。我刚刚听说在德州有这些大河捆，在这个高速公路两边到处都是，我不知道那些到底是算不算荆棘，是荆棘吗？这些干草捆。下一次如果你开车到德州去，也许你会去看一看。你应该想到说啊，那就是我。我之前就是这样的，就在那里被风吹来吹去，在风尘中被吹来吹去。这就是创世纪三章。但你知道吗？神爱我们，他舍了自己，为我们舍了自己。以弗所五章在一开头他说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在以弗所五章中间说到他是为召会舍了自己。所以就个人一面他救赎了我们，在集体的一面作为召会他也救赎了我们。神乃是用自己的血买了召会。哦，赞美主，我们蒙了救赎，难道不喜乐吗？难道不满了感谢吗？蒙救赎，蒙救赎，阿们。下次你再唱那首诗歌，你要想到荆棘。若是没有神基督这大救赎，我们没有人能够有份于三一神，我们没有人，我们只不过会在旷野里被吹来吹去。这个焚烧的荆棘是这烧着的荆棘是旧约里的以色列人，也是新约里的召会。第二重点，今天在召会中仍有荆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是荆棘。你还是荆棘吗？你最好说是。在那里还有许多的刺，对不对啊？在我里面也有不少的刺，你也是一样。有的时候这刺不一定是会去刺别人的一些不好的东西，甚至有些你良善的一面也可能是刺。只要是天然的，只要是来自于亚当救人的，救人就是一个满了刺的人，是个刺人。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刺正在经过变化的过程。阿们，赞美主。召会还不是宝石，虽然如此，我们赞美主，我们正在变化的过程中。我们一同读这句话，我们赞美主，我们正在变化的过程中。这实在太奇妙了。 第三重点，在生命记33:16，摩西说神是住在荆棘中者，这话是摩西在120岁时说的，那是他在看见烧着荆棘的异象40年之后。我要这样说，这摩西一生的三个段落，大部分的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我说的是真正的基督徒，可能都是在头40年的段落。所以你一旦得救了，他就希望你做这个音乐总监，或者是这个青年的带头人，他觉得你需要做这些事来荣耀神。这就是头40年，这是他们所知道的。有些比较属灵的，可能在第二阶段，就是80岁的这个阶段，他们领悟他们是荆棘，他们需要死，他们需要另一个源头，等等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我们要来到120岁的摩西，我们需要的第三个段落，也是最高的意象，就是摩西，就是荆棘作为召会，或说召会作为荆棘。今天有多少基督徒领悟这丛荆棘是预指召会呢？如果你能找到一本书说到召会就是荆棘，或者说荆棘是召会，请你来告诉我，这是何等的意象。弟兄姊妹们，我们都需要被今天晚上都需要被带到这个意象之中，我们需要被这个意象所毁坏，我们的一生余生都要被这意象所毁坏。摩西从来没有忘记这个意象，甚至到了帐幕建造完成，神来居住在其中以后，摩西仍从未忘记那异象。弟兄姊妹们，我们永远不该忘记我们所看见的异象，特别是这个异象，就像摩西一样，有个东西铭刻，是永远无法磨灭的，镌刻在它里面的，就是这个异象，它永远没有办法忘记。可以说这个意象控制他的一生，我的确相信这个意象控制他的在旷野中的最后40年，当他在那里带领神的子民的时候，这个意象一直控制着他。二，何等稀奇，荆棘竟能成为神今天在地上的居所。什么？神居然住在荆棘中吗？是的，神居住在荆棘中。你若是看见这所有内在的意义含义，你一定会俯伏敬拜神，为了这样的意象，这样的图画敬拜神。第二大点，神终极的目标是要得着一个居所，这意思是说神永远的定旨乃是要建造他的住处。我们在第一天信息昨天已经看见了，这是神的目标，这是神的旨意。这里我们要再一次非常快速的来追溯，在神圣言中，旧约中一直到新约，神这个目标的这条线，从创世纪3章一直到启示录21章。一，在创世纪里，我们在伯特利有神家的启示，所以我们现在回到第一个启示，就是雅各接受的启示。在我们呢，在那里没有神的真实建造，在那里只有一个柱子，然后有油浇在其上，那也可以说是一个荆棘，其中有火在焚烧，同样的一幅图画，但是在那里没有真实的建造，没有神家真实的建造。二，在出埃及记开头，神住在荆棘中，但在这卷书末了，神住在帐幕中。从第3章到第40章，有许多事发生，其中发生了一件大事， 不仅是律法的臣民，事实上乃是帐幕得以建立，神要居住在帐幕里。这是从荆棘开始，然后开始于荆棘，结束于帐幕，其实两者就是一个。第三终点，因此帐幕同约柜成了以色列人历史的中心点。最后帐幕扩大成为殿。所以我们现在来回头看历史，从柱子到荆棘到帐幕，至终到殿，这是在旧约里的。现在我们来到新约，主耶稣来到作为神的帐幕和神的殿，就是约翰一章和二章。今天召会也是神的殿，至终这殿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就是神在勇士里的帐幕和殿。就某面来说，我们可以讲新耶路撒冷乃是一丛永远的荆棘。从某个角度来说是永远的荆棘，那乃是蒙救赎的人性，其中有救赎的神，救赎的神性居住在其中，那就是新耶路撒冷。第五终点，起初神的居所是蒙救赎的荆棘，但这荆棘逐渐被圣别变化磨成甚至融化。这些是不是大家都熟悉的词汇啊？这说到什么？就是神生机的拯救。所以这个过程是不断在进行，在荆棘中进行。帐幕就是这变化的说明。一，在帐幕里有包金的皂荚幕，也有绣着金线的麻布。皂荚幕和麻都表征人性，金表征神性。我不知道我这样是对还是不对，如果不对请纠正我。我在某一处读到，甚至皂荚幕也是一个很大的刺，也是那种针状的刺状的树。我不知道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我不是植物学家，所以我若讲错了请告诉我，但如果是的话就是极有意义的。但这里有皂荚幕表征人性，当然是表征耶稣的人性，而金是表征神性。所以有包金的皂荚幕，这些板呢、栓呢，还有在约柜有这包金的皂荚幕，这意思就是这里有变化在进行，意思就是要将这蒙救赎的人性进一步变成变化的人性，这是借着将金加入其中，也就是神圣的性情加入其中。在出埃及三章，神的居所是荆棘，神没有地方可居住，所以他找到了一丛荆棘住在其中。你会觉得神这样很不好吗？他为什么要住在荆棘中呢？神是很迫切的要找到一个家，对不对呢？你希望神继续住在荆棘中吗？你需要快快的被变化。 但在四十章，神他的居所是用神性包裹并与神性交织在一起的人性所造的帐幕。这里还不是只有包裹而已，还有交织，因为这些金被打成最后被揉成金线，然后与麻交织在一起的细麻，是指这人性说的。这样被包裹和刺绣过的人性，是经过变化的人性。这一切都说出神的经纶，就是要将他自己做到人里面，是以最有智慧、最细致的方式做到我们里面，就是将他的神性做到我们蒙救赎的人性里，借此就能变化、拔高、丰富这人性，将这人性变成对他建造他的家有用处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的故事。救赎并不是它本身，并不是目标，并不是结局。我们为着神救赎我们，赞美他，但我们需要继续往前。的救赎，我们还需要经过救赎，还需要继续往前到变化，因为乃是借着变化才能够有真实的建造，就是神性建造到人性里。第六终点，荆棘和帐幕都是象征神真正的居所，不是物质的荆棘，也不是帐幕，乃是他的百姓。神从来没有想要住在什么物质的建筑里，他自己这样说的：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哪里有这样的人呢？你觉得这些用人手所造的真的是我的家吗？不，乃是你，乃是人，是他想要与人相调和，并且住在人里面，直到永远。一，以色列人被神对付以后，成了包金的皂荚木和绣了金线的麻布。今天召会是这预表的应验。亲爱的圣徒们，每一天都有这个包裹在进行，这个刺绣也在进行，每一天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愿我们与神配合，让这个过程能够继续下去，我们不要让它停止，不要让它单言。愿我们能够让他快快的在我们里面做这样的工作，为此我们就需要顺服，向他的手说阿们。第二小点，现今召会也许是蒙救赎的荆棘，然而日子将到，哈利路亚，我们要成为金、珍珠和宝石，阿们。日子将到，荆棘就不再是荆棘了，乃要成为金、珍珠和宝石。有些东西是被浸透、被充满，与三一神父子灵，被三一神父子灵所充满、浸透，并且成为一了。三，为着神居所的奇妙意象赞美主，我们一同呼喊这句话：为着神居所的奇妙意象赞美主。我相信当你相信这句话，你就看见了这意象，包括从开始阶段荆棘的阶段到终极完成阶段新耶路撒冷的阶段，这是神的居所。第七终点，摩西被神呼召时看见圣火在荆棘中焚烧，保罗蒙召时，这是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在原则上看见同样的意象，还记得吗？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所逼迫的耶稣， 不是你，是那些疯狂的人在那里呼求你的名，我只是在捆绑他们而已啊。不，保罗，就是我。你知道吗？今天我住在他们里面，我与他们是一，我与他们连结，我与他们调和，我与他们联合合并，你知道吗？这些不是只是在地上跑来跑去，在那里呼求我的名，这一般人就是我，这就是这个大我。所以在原则上，保罗看见了同样的事，就是有火在荆棘中。保罗看见三一神在他所救赎的人里面焚烧，借着神圣的焚烧，圣火与荆棘成为一，荆棘与火也成为一，火就是三一神自己。当你把钢铁放到火中，也许几千度的火焰，这个火就开这个钢就开始变化，火就烧到这个钢里面，甚至这个分子的结构也会改变。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像这样被神来焚烧，但是借着这个焚烧，这一切的合金这些掺杂的部分都会被烧去，而纯净的神就能够烧到我们里面，带着他一切的丰富都烧到我们里面。二，主耶稣曾说他来要把火丢在地上，我们在路加福音看见这一点。五旬节那天，那灵以火焰舌头的形状来到，所以这里有主的应许，他要将火丢在地上。这也是福音的传扬。我实在享受于弟兄今天下午的话，说到真实的福音的传扬。真正的福音传扬就是一种呼召，但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们，真正的福音就是丢火，把火丢到人性里。一个好的传福音者，他的说话必须要把火丢出去，把灵点火，叫灵能够把灵点上火，因为主应许他要这样做。而在五旬节那天，那灵的确来到了。这个包罗万有的灵，就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那包罗万有的灵乃是神所，乃是主赐给他所拣选的子民的，就是福音的福。我们马上就会看见这一点，就是福音的福，这是加拉太书三章所说到的那灵，那就是火，就是主耶稣要丢在地上的火，而这火就是神自己。所以这120位在那里，然后有火焰与舌头的形状临到，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这是外在的充满充溢，然后之后还有里面的充满，他们里里外外都满了那灵。这那灵不仅是像水一样，而是像火一样，是焚烧的灵，充满他们，里里外外充满他们。而那样的充满就是那灵与人性的调和，而这个调和的结果就是召会。所以亲爱的圣徒，你看见召会究竟是什么了吗？ 远远不像，这远远不是这个属人的宗教团体或组织，乃是主把火丢在蒙救赎的人性里，在那里烧着他们，与他们调和，从他们照耀出来，得在他们里面得主荣耀，那就是召会。愿这样的意象控制我们每一位。今天主仍然把火丢在地上，这圣别的火焰，这神圣的焚烧，我喜欢这几个这两个词，这不仅是火，更是焚烧。这个动名词，这是一个有动作的名词。神不仅是火，更是焚烧。这个圣别的火焰，这神圣的焚烧，俘虏了我们，是不是呢？你是被什么俘虏了呢？你必须说，我是被火俘虏了，我是被一种焚烧给俘虏了。今天我仍然在焚烧。如今我们是三一神所烧着之荆棘的一部分，三一神现今正在他所拣选并救赎的召会里面和身上焚烧。我喜欢这两个词，里面和身上。你想想，帐幕有云彩在其上，然后还有如火的云彩是在其上也在其中。因此召会就是三一神在蒙救赎的人性中焚烧。这实在是一个太美妙的定义了，你能不能说呢？召会就是三一神在蒙救赎的人性中焚烧。姊妹们，你们说，召会就是三一神在蒙救赎的人性中焚烧。弟兄们，召会就是三一神在蒙救赎的人性中焚烧。这就是召会，这就是真正的召会，这也就是神圣的经纶。第五小点，这个经纶启示给保罗，以弗所三章，这是神圣启示的中心点。摩西看见了这经纶的表征，但保罗看见其实际。但是他们两位都没有办法忘记他们所看见的异象。你知道保罗他做他这个转变的见证，在行传里面做了两三次的见证，他永远没有办法忘记。一旦这异象临到他，他就再也没有办法忘记了。这个异象也控制了他的一生，也控制他的整个职事。乃是这个在荆棘中焚烧的火，也就是在摩西里面焚烧的神，在这瓦器里焚烧的宝贝。保罗这样说，他这样见证，这叫他成为新约的执事。不是凭他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能力，乃是借着复活的大能。这个在他里面的宝贝，叫他能够尽功用，能够尽新约执事的功用。这是何等的一个思想，这何等的不同于今日的基督教国。第七，以弗所一章和三章里有神圣的经纶，就是三一神分赐到他所救赎的人里面，使他们成为他的彰显。这个分赐产生召会，就是今天烧着的荆棘。第三大点，因着神的救赎，创世纪三章隔绝的火焰已成了出埃及三章眷临并内住的火焰。这是非常甜美的一段话，我们会就读过去。创世纪三章的荆棘指明堕落的人在咒诅之下，在创世纪三章和出埃及三章都有刺，都有荆棘，也都有火。在 创世纪三章的荆棘指明，在堕落的人在咒诅之下，他需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然后荆棘要从地长出来，而堕落的人是在咒诅之下，所以地才会出产荆棘。二，罪带来咒诅，咒诅带来隔绝的火焰，这都是开始于罪，罪带进咒诅，然后咒诅带来隔绝，与生命树隔绝，就是借着火焰将其隔绝。第三重点，在出埃及三章，被咒诅的荆棘成了神的器皿，而这个被咒诅的荆棘成了器皿来盛装神，在创世纪三章，这是第下一卷书，然后这火焰与荆棘成为一，有一个如此受了咒诅的、受了审判的东西，如今居然成为了这位圣别之神的居所，这位公义之神的居所。第一小点，借着救赎，由羔羊为着堕落的人被杀，并献给神所表征，咒诅被除去，哈利路亚。现今火已经与荆棘成为一。第二小点，加拉太三章十三至十四节启示，救赎的基督除去了咒诅，而那灵就是火已经赐给我们。这里列的经节，加拉太三章，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还记得耶稣有这个荆棘的冠冕在他头上，他的确是为我们成了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然后加拉太三章十四节，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他受了咒诅，我们得了祝福。他被杀，在十字架上被杀害，甚至是在神的咒诅之下，他担负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却接受了这位神做我们独一的祝福。哦，弟兄姊妹们，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第四重点，神自己就是那圣者，他的圣别原始罪人与他的同在隔绝，借着基督的救赎就能来眷领我们，与我们同住，甚至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本来是完全的被隔绝，被那四面旋转发火焰的剑阻绝了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就是神自己做我们的食物和生命，但如今这条路已经打开了。赞美主，赞美他，全地都当歌颂，全地都当喜乐，荣耀归于父神。赞美神，赞美神，全地都当称住，赞美神，赞美神，众人都要欢呼。后来就近父神，借着他儿子，并将荣耀归他，他已做大事。我需要快快的往下讲了。第四大点，召会乃是团体的荆棘，有复活的神在其中焚烧。这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在荆棘中向摩西说话。第一重点，以色列人是团体的荆棘，作为这样的荆棘，他们蒙了救赎，被圣别，被变化，并且被建造。 这是召会作为团体荆棘的预表。所以当帐幕在旷野中被建立起来，就表征而言，以色列人就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第二终点，不要说召会贫穷下沉或发死，你越这样说就越将自己摆在咒诅之下。然而你若为着召会生活赞美主，称赞召会生活，你就将自己摆在神的祝福之下。在这边纲要里许多的赞美主，为了召会生活赞美主，赞美主。甚至当你觉得召会不是那么好的时候，你也要赞美主，并且需要称赞召会生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观点。在神眼中的召会，你不要照着你的眼界，要照着神的看见。接下来是这个坏神言者巴兰所说的话。第一，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祸患。二，雅各啊，你的帐篷何其佳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美丽。三，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我没有时间了，年轻人，你们需要去研读这些话，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这个神的申言者他受了贿赂，要替巴勒去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他的敌人。他就去那里，发生了这事，发生了那事，然后从他口里出来的却是祝福加上祝福。然后巴勒说，你好像搞错了吧，也许我把你摆在那一座山坡上，也许你就会咒诅了。他去那边他又开始祝福，然后巴勒说，我再把你把他移到这里，我不记得了，但是祝福从他口中流出。最终巴勒说，算了吧，我雇佣你来咒诅，你确实在祝福。巴兰说，我能做什么呢？耶和华放在我口中的，我必须要说出来。你知道吗？这不是巴兰的话，这些是神的话。巴兰只不过是一个出口，一个申言者，在那里讲说神的话。神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罪孽，没有祸患。你说是有缺陷的，我说是完美的，我说是圣别的，我说是佳美的、美丽的、华丽的，我说教会是美妙的。阿们吗？你是谁？迪迪兄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我时间不够了。他告诉我们，在中国有一位同工姊妹，他对召会一些悲哀的光景很伤心啊，如此的低下沉死沉，他就在那里祷告。然后之后尼弟兄把他完全转变过来，开始赞美主，说召会是如此的高超，如此的美妙。然后李弟兄说，他从那次的事学到许多。然后尼弟兄就交通到巴兰的这段话。你怎么看待召会呢？你是照着你的眼光来看召会，还是照着神的眼光来看召会呢？神爱召会，基督爱召会，召会是美丽的。从尼布甲尼撒毁坏耶路撒冷城直到如今，凡咒诅犹太人的国家、人民、种族或个人都受了咒诅，然而凡祝福犹太人的都蒙了祝福。所以我非常自豪，我是美国的这个公民，我并不是在这里出生的，但我归化了。我感谢神，美国现在是我的国家。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原则上，这个国家到如今仍然祝福以色列。因此 他就会接受一些某些的祝福。我们向着教会的态度也是一样，我们若咒诅教会就会受咒诅，我们若祝福教会就会蒙祝福。任何咒诅教会的自己也一定会落入咒诅之中，那些祝福召会的也必定会承受祝福。你要受祝福吗？你就是最好祝福召会，就好像神祝福召会一样。第四重点，虽然在哥林多的召会有分裂、犯罪、混乱、恩赐的滥用以及异端的教训，使徒仍称之为神的召会，因为那使一同聚集的信徒成为神之召会的神圣属灵素质确实是在那里。保罗从来没有说你们把你们忘掉吧。保罗说什么呢？他说神的召会在哥林多，神的召会。第五重点，今天团体的荆棘作为神的居所，完全是在复活里的事。小一，召会乃是基督的、复活的、属天的。我非常喜欢这几个词，这是新的文化，新的文化需要新的语言。召会是什么？基督的，基督是复活的，基督是属天的。这就是基督的成分和素质，这就是召会。二，复活乃是神圣经纶的命脉和生命线。三，我们在主复活的生命里，用主复活的大能为他劳苦，绝不会徒然，但借着向罪人传扬基督，对圣徒供应生命，并用对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经历做金银宝石来建造召会，其结果必要完成神永远的定旨。住在荆棘中者乃是复活的神，事实上他就是复活的本身，他就是他自己经纶的生命线。所以今天这个火，这个复活的生命，这火其实就是复活的生命，连同其复活的大能已经被丢到我们里面，他要做出许多事来。神的旨意，基督的传扬，供应生命的供应，以及召会的建造，都要出自于这个复活的神。当这复活的神被我们经历的时候，这一切都要涌流出来。我还记得，我又想起灵后四章说到在瓦器里的宝贝，那一章是说到复活，对不对呢？第六重点，我们个人是荆棘，而我们在一起乃是团体的荆棘，有复活的神在其中焚烧，这就是今日召会生活的图画。阿们。我想我讲完了。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我们一开头已经唱了两首诗歌了，我不知道该选哪首诗歌，所以我就选这关于爱召会的诗歌。这英文诗歌851、852等等的，都是说到我爱你的居所，我要为着召会流泪。我们有这些诗歌可以唱，主要是激励我们来爱召会，能够称赞召会，祝福召会，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召会。这个地方召会表面的光景是谎言，实际乃是神所看见的，神所讲说的。我们需要相信神，并且与神是一，来 祝福神所祝福的，这才是我们往前的路。好，我要停在这里，现在也许可以是做见证的时候了。大弟兄，我们还有时间吗？也许可以有一些的祷告。阿们。
他以为是到九点半了。